why it is important for you.
您为什么愿意帮助他呢？
我想我就是这样的人吧。两年半前，我决定试着在环境保护方面做些事情。要想在环境问题上有进展，人群之间的和平共处、尊重人权等这些问题是首先要触及的。如果有人生活在冲突中，权力被打压，没有言论自由，就无法真正面对环境问题，而且没有这些条件做前提，也很难保证我们这个地球可以持续发展。
您决定请他来加拿大演讲，那个决定过程是什么样的呢？
有一些个人方面的问题，因为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呀，是我的主要方向。我要全职教课，已经很难有很多时间来做环境方面的课题。
这是一个问题。
所以我夫人说，能够帮助至臻非常好，但还是要平衡一下吧，别占用太多的时间。你做环境工作的时间应该保证，但我们与至臻和法度的友谊几乎是一见面就建立起来了。他们是那么好的人，法度是那么可爱的一个孩子，我夫人非常喜欢他。对我们来说，不存在帮不帮他们的问题，而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的问题。
您说您和夫人 Ronnie 和法度至臻当时就成了朋友，为什么？这个信任从哪里来？
我想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因为一些人呐、会不愿意轻易地相信别人，他们会想其他人可能有什么隐藏的目的吧，或者我能相信这个人吗，等等等等。尤其是确实有一些人有过类似的经历，我读过这方面的资料，在加拿大和美国都有间谍，他们会以某种方式恐吓人。我从来不会畏惧恐吓，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反而会采取一种无畏的态度。在那样的情况下，我会相信我的心、我的感觉，而不是我的头脑。我夫人和我都觉得跟至臻和法度的相遇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。
在认识至臻之前，您知道法轮功吗？
不知道很多，只是听说过，只是略有耳闻，而且我既听过负面的，也听过一些正面的信息。当然我更倾向于相信正面的。在我看来，对一个不太了解的西方人来说，法轮功是一种信仰，而他们是努力的作为社会中积极的成员生活在地球上。我感觉法轮功就是这样。现在我了解的比较多了，我觉得自己的直觉还是很准确的。
后来您邀请他到学校来做演讲和播放他的纪录片，讲一下这个过程好吗？
How would you like to describe that process?
That had its ups and downs.
Yes.
还是有很多起伏的吧。在校园里，我在自己教的班中讲给我的学生们，也推荐给其他的教职员。很诚实地说，我能感觉到可能有一些阻力和异议。
So I waited until about 10 days before the event, and then I promoted it by dropping off leaflets.
所以我等到只剩十天左右的时候，才在不同系里摆放传单来做宣传。有两个系提出抗议，他们不想发生的是中国学生。
那您班上有中国学生吗？
我班上有，我们全校都有不少中国学生。系里不想让中国学生们觉得我们是反对中国人的，我们的活动中没有任何一点是反对中国人的，是对中国和中国人好的。
那么后来怎样了呢？
我对我的一些上司说，这是事实，是一个正面的信息，不是负面的。而且任何一个听众，如果他是以开放的心态去听，都不会去批评的。
当您在班上发这个传单的时候，那些中国学生是怎样反应的？
他们挺安静的。我问他们有什么想法，愿不愿意跟我讨论一下。后来有一组中国学生给我做了一个介绍，一个特殊的介绍，有八个人，挺好的，代表了我教的几个班上的所有中国学生，所以我有机会问他们。我收到了几个回答，他们说，是啊，中国是有些事情发生，中国是一个正在逐渐进步的国家，我们正在处理这些事情。但是令我失望的是，他们当中没有人说，好啊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请给我们看看那个纪录片，我们有兴趣看。所以有那么点态度吧，就是我们知道这些正在发生，但我们不想太多的谈论它，也不想看太多。那是真有点令人失望的。
那些来听演讲和看纪录片的人有什么样的反应？
他们的反应非常好，人们不同程度的受到感染。有人说他们一点都不知道这些悲剧，他们对智臻表示非常的尊敬，敬佩他这些年来的努力。我们展示智臻的纪录片是通过一个叫弗瑞德论坛的组织，那是一个每个月都有交流的组织，组织的人每月都会碰面讨论一些公共政策、人权、经济、环境等方面的问题。最近我们扩展了范围来邀请所有的人参加。
所以人们给了很正面的回应。
绝对是，并且感谢我邀请他们。有一个保安人员呀，每一个这样的活动都会有保安，他的工作就是站在门口看顾着现场。结果呢，他坐下来听演讲，他没看纪录片，但是在听演讲过程中他做了很多的笔记，包括记下智臻给出的网址等等。结束后他告诉我，这些太难以置信了，我会跟我的朋友们讲这个故事，我会看这些网址。有一次他向我请求准许他和其他听众一起坐下来听，我说没问题呀，所以他谢谢我允许他进来。
您一路开车去水牛城接他，开了多长时间？
开到水牛城大约要50分钟吧，还不太远。问题是他坐的汽车晚点了，他当时是在一个手机没有信号的地带，所以无法通知我。我比他早了2个小时到边境，所以我不得不到处去找，问所有边防警卫是否看到他。
您当时在边境这边，他在那边。
是，但他还没有到边境。我猜是纽约市有很大的暴风雨，所以汽车晚点出发了。我想从出发去接他到把他接回来到家里，一共差不多花了6个小时吧。
这一切都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，是吧？一种新的经历，以前从没接触过的。当他给您讲了他所经历的细节时，您心里是怎么想的？您有什么样的感受？
我流泪了。我看看周围啊，屋子里没有一个人不落泪的。
从他的经历，您可以看到整个中国发生的迫害情况。那么从智臻身上看到了什么样的勇气？
那是一种坚强，无论发生什么都要走下去，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坚定的信念。从他的旅程安排来看呢，经济上是没有保障的，他基本上放弃了一个正常的家和经济收支的概念， 而这些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每天工作的目标，但至臻都放弃了。
您觉得这样的经历给您的生活带来了什么？
带来了鼓舞和启发。看到至臻在悲剧发生那么多年后还是那么的奉献，继续为之奔走，看到他为了使得人权悲剧事件不再在中国发生或是大幅度的减少，他基本上是决定要奉献他的一生啊，真是让人受到鼓舞和启发。
您下一步计划是什么？
我觉得很可能会再请至臻来，因为一些人现在已经看过纪录片并且听了他的讲演，他们很可能会带他们的朋友来，那么我们会来更多的听众。
谢谢您。
谢谢你，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。
好，观众朋友，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看西方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